马占山一意孤行，决定来个假投降，骗取日本人的枪支弹药，等缓过劲儿来再继续抗日。就他这个想法受到参谋长谢克的坚决反对，为此两个人闹翻了，谢克是不辞而别。等马占山知道消息之后，心里凉了半截啊。他俩是铁哥们儿，谢克是大好人呐、啊，甭提马占山这心里什么滋味了。尽管如此，他决定的事情九条牛拉不回来，该签字还签字，还得走他自己设计这条路。他见着汉奸和板垣之后答应签字，这板垣真是喜出望外呀、啊，不辱使命，毕竟达到目的了。这几个汉奸提出来了，这个签完字之后也得举行个仪式啊，这么重要的事情，黑龙江省宣布独立，脱离了军阀蒋介石和张学良，得让举国人都得知道知道。哎，这是他们的真实目的。不光说签字，他们要制造舆论，让天下人都知道马占山脱离了张学良，已经独立了。要不怎么叫大军未动，舆论先行？这个舆论这边可要命啊，舌头碗子能压死人。马占山也同意了，毕贬就在海伦省政府机关食堂，他一声令下布置的一心里边是隆重设宴。您想，就这么大的事情，外界能不知道吗？你再保密的事儿，没有不透风的墙啊。离着海伦不远就是拜泉县，马占山呢有几个旅长都在此驻军。都有谁呀、啊、有步兵旅长苑崇古，骑兵旅长邓文，第九旅的旅长李海清，第八旅的旅长张希武。这些人都是马占山的铁哥们儿，都握有兵权，身为旅长。第一个听说这件事儿的就是苑崇古，步兵旅长。苑崇古心说，这是真的吗？我大哥马主席投降了日本了，黑龙江省要宣布独立，不能啊。我们作为他的铁哥们儿、资家弟兄，他要真这样做，事先得跟我们商量商量啊。他不是独断专行的人呢、啊，他不能是真的。哎呀，也许我待这地儿闭塞，外界的消息不灵通。想到这儿，他心里画魂了。他想把几位弟兄聚在一起啊，探讨探讨这件事儿。因此，以他为主摆了一桌酒宴，请来的都是谁呀、啊？有军属副参谋长金奎弼，其中还有骑兵旅长邓文，第八旅的旅长李海清，第九旅的旅长张希武，这些人全到了。这帮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因为平常经常在一起聚，今天也不是初一十五，也没过节，这图什么呢？大伙儿有点发愣，坐在一起，酒过三巡，菜过五味。这苑崇古首先发言呢：“各位，今儿把各位给请来，有件事情，我想跟大家探讨。也许我两耳闭塞，对新闻消息全都不灵通，你们几位比我强。”我怎么听说咱们马主席马大哥投靠着日本人了？到底有没有这事儿？我纳闷儿，这么大的事情怎么不跟咱打个招呼，没商量商量？他这话刚说完， 这李海清啊是火爆的脾气，跟随马占山多时日子了，为马占山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辞。他一听就火了，你放屁，你说的啥话你，谁投降日本人，我马大哥也不能啊，还用问吗？这纯属是造谣生事，无中生有。骑兵旅长邓文比较斯文，邓文一开始没言语，听他们说过几句之后，邓文说话了，哎呀，今儿大家说起来了，我也有风闻呐、啊，我可听说也有这么件事儿啊，据说马主席还去了一次哈尔滨，回来之后嘛也不露面，有许多的举动颇反常，难道说这是真的？有道是无风可不起浪啊。刚说到这儿，张西武说话了，不能，谁能背叛我大哥也不能，我大哥那是铁杆忠心，大大的忠臣，跟小日本的谈呐、啊、没那回事儿。哎，说一万个我也不相信。因此这些人在席面上争着个脸红脖子粗，但是谁也没有证据，也不知是真也不知是假。这饭呢吃的时间比较长，酒喝的也都差不多了，一个多小时之后，哎，不喝酒了，开始吃饭。副参谋长金奎弼刚把饭碗端起来，他的贴身保镖从外边进来了，报告，报告副参谋长，参谋长谢科给您来了封信。哦，他赶紧把饭碗放下了，那几个人一愣，一看副参谋长把信打开仔细观瞧，金奎弼不看则可，看完之后心头一凉啊，能有三分钟没喘过这口气了。张西武几个人就问参谋长写的啥呀，要不保密的话给我们念一念啥事儿。哎，听我跟你们说一说啊，这信上写的是奎弼兄大见，马主席决心投靠日本人，宣布黑龙江省独立，以此曲线爱国，我屡劝不听，二人决裂，为此我已辞职不干，远奔他乡，由于事情突然未及面辞，以后见面再行解释，谢客。你们看看吧，大伙轮流这一看呢、啊、傻眼了、啊，袁崇武就说，怎么样怎么样，你看我刚才一提你们还不累听，还跟我直吵吵，这回错不了了吧，千真万确，军属参谋长都辞职不干了，跟马主席闹翻了，这不是投降，这是什么呢，完了完了，这回散帘子了，这回散帘子了。单说李海清张西武两个人听罢之后，啪把桌子一拍呀、啊，马占山呐、啊，马小个子，真有你的，你背着我们大家不知道暗自投降了，你跟软骨头，这戏法变得真，把我们全给骗了，我不见着他不问个究竟，绝不罢休。哥俩是拍案而起，带着警卫连，带着自己的部队，起身一阵风一样是赶奔海伦，离着不太远了，那骑兵扬鞭就到。这一路上他们哥俩谁也没说话，脑筋蹦起多高了，把牙齿咬得嘎嘎直响，他们心里的盘算，如果马占山果然是这么回事，二话没有举枪就打，非把他脑袋给他打碎不可。骑兵到了海伦了，等进城之后了，他们马上集合队伍， 吩咐一声：“来啊，把省政府给我包围，没有我们俩的命令不准放出一兵一卒，我叫你们开枪你们就开枪。”这俩人跟凶神附体相似，里边正准备签字仪式，马占山要款待板垣等人，这机关食堂里的布置的一心呢，准备了丰盛的酒席，客人主人全都到齐了，正准备举杯祝贺的这个节骨眼儿，就听外边一阵霸乱，马占山的卫队抵挡不住，哗跑进食堂，那报告俩字还没等说出来呢，就见李海清、张西武每个人手提双枪，呜噜从外边就进来了。李海清把枪对准空中的天花板，啪啪，先放了两枪，屋里人无不大惊失色。就见李海清吩咐一声：“来，把座上的鬼子、汉奸都给我绑起来！”绑是吃谁的饭就得听谁的。你别看马占山是头，那李海清、那张西武也有铁哥们儿。他的警卫连骂上一闯，中分说：“把板垣、把赵仲云、窦连芳、韩云杰等人抓下来，俩一个，俩一个，拿绳子三下五串给勒上，把他们给勒的直叫唤。”刹那间，桌子也翻了，盘子碗也打了，稀里哗啦，鬼哭狼嚎啊！张西武吩咐一声：“把他们拉出去，就地枪决，打！”马占山就在这坐着，事出突然呢，怎么办？马占山一看进来这非是旁人，是磕头的哥们儿，您还记得吗？在咱们前文书说过，马占山决心抗日，把监狱的人给释放了。当时张西武、李海清都判了死刑在监狱里头，是马占山把他们给释放的。两个人感恩戴德，跪在地下叫恩人，后来跟马占山结为生死的把兄弟，在江桥保卫战全靠这两个人是出生入死，打得相当出色的，为此跟马占山建立了深厚的感情，哥们不分彼此。就是他俩，马占山一看这怎么办，赶紧站起身来，提高嗓音喊了一嗓子：“住手，慢，听我的命令，谁都不准动。”你不管怎么说，马占山还是当家人呢。哗，大伙全不敢动了。马占山噔噔噔几步来到李海清、张西武近前：“二位贤弟，你们想干什么？”张西武把眼睛瞪得溜圆呢：“我们想干什么？你怎么不问问你自己？大哥，你要干什么？”我的好兄弟，你们误会了，切不可鲁莽行事，听哥哥道来。你还说什么说呀？你还有脸说呢？你请日本人吃饭，把中国人的脸面丢尽了，你还讲个啥？不，我要说。说着他把李海清、张西武叫到旁边那屋去了，这谁也不敢动作，没听到最后的命令啊。等进了屋之后了，马占山反手把门关死，一手拉着一个：“二位贤弟呀，不可造次啊，你们误会了，听我跟你们讲讲，现在咱们的处境太难了，要想抗日，要枪缺枪，要弹药缺弹药，弟兄们连想都关不出来呀，多困难呢！现在是孤立无援，张副总司令虽然支持咱们，但是空喊口号 实际行动甚少，哥哥我没有办法了，因此我挖空心思想了个主意，搞了个假投降。我想骗日本人，骗日本人的枪支弹药，骗他的钱。我要宣布独立，到时羽毛丰满，领着你们还接茬抗日啊！从心底来讲，我恨透了日本鬼子，我恨不能剥他们的皮。我能投降吗？这是演的一场戏呀、啊！这俩人头脑也比较简单，听完之后明白了，哦，这么回事儿，哥，那你事先怎么不把笔交给我们？我那傻兄弟，事关机密，我能随便张扬吗？我先过后呢再跟你们讲，哪知道你们火爆的脾气造成这个结果啊！切不可胡来，别搅了哥哥的通盘计划呀！俩人一听，泄了气了，赶紧把枪带起来了。哥，那能行吗？小日本鬼子比猴都精，能骗得了吗？倘若达不到目的，是不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啊？偷鸡不成反蚀一把米。你们放心，哥哥有办法对付小鬼子。行了，既然哥你这么说，那我们俩太鲁莽了，您说怎么办？马占山说，好吧，把他们放回来，你们说几句软话，然后马上撤出去，这个戏咱还得接茬往下演。好嘞，听你的。他们从密室之中出来，张西武喊了一声，把他们押回来，推进屋来，给解开解开解开，全给松绑了。李海清过来，把大嘴一咧，冲着众人一抱拳，各位日本朋友，刚才我误听闲言，造成了一场误会，多有得罪，多有得罪啊！经我大哥一说，我现在明白怎么回事儿，方才是一场误会，各位千万原谅。各位该吃吃，该喝喝，吃好喝好，咱们后会有期。撤！哗，他们都撤了。哎呀，这场风波过去之后，马占山长出了一口气，可板垣这些人也吓得不轻。你别看平时作威作福，遇上方才这几位爷，他们也没卖了，那说死就死。现在是有惊无险，有人把桌子板凳扶起来，收拾干净了，重新排摆酒席，有马占山陪着他们接茬吃饭，在席前还不住地向他们道歉，这场误会就算化解了。板垣等人呢，拿着马占山的签字，第二天就赶回哈尔滨前去复命。结果这个消息传出去了，马占山投靠日本人了。哎呦，形势是为之一变呢。首先给马占山当头一棒，步兵旅长苑崇古、骑兵旅长邓文等人已经离他而去，宣布独立，到更远的地方谋立身之地，接茬抗日，脱离马占山，纷纷发表了声明啊。没走的就剩下李海清和张西武。另外，平时省政府前面慰问的人群不断，报名参军的人不断，这回是冷冷清清，一封信也没有了，一件礼品也没有了，而且老百姓家喻户晓，纷纷指责马占山，接踵而来的是游行示威的群众，学生也好，士农工商也好，结队而行，包围省政府，高呼口号，马占山大叛徒大汉奸，你还我们的钱，我们用血肉换来的地盘你全给出卖了，你不是人， 不得好死啊！后来马占山把俩耳朵都堵上了，没办法呀，群众的情绪十分激烈呀，这就是形势为之一变，跟当初是天壤之别。尽管如此，马占山暗下决心，现在人们对我缺乏理解二字的，嘿嘿，逼得我走投无路，我不跳油锅谁跳油锅，我不上刀山谁上刀山呢？收援结果你们很快就能明白呀，我也不做任何解释了，实在走投无路，我只有自杀身亡。但是他怎么设计的还怎么办？数日过去之后，他接到奉天方面来的烫金大请帖，请他赶奔奉天出席大满洲国筹备仪式，必须得参加。落款是日本关东军司令长官本庄繁将军，马占山就得去呀，因此择日启程。这回可以光明正大的起身了。从海伦出发，先到哈尔滨，有人接待，换快车从哈尔滨赶奔奉天，就是沈阳。到了沈阳，也有专人接待，住进最豪华的奉天大旅馆，就是大和旅馆。当天下午，马占山正在房中休息，有人敲门，门开之后一看，来者非别，正是大汉奸张景惠。张景惠的身后跟着郑孝胥，好，后边还有不少人。马占山数了一数，11个人，没外卖，全是头号的大汉奸。就见豆腐匠张景惠把大牙一呲：“马主席，一路鞍马劳顿哦，特来讨扰问候，马主席多多担待。”各位，里边请，里边请。马占山把他们让进屋里宽大的会客室，众人分宾主落座。郑孝胥说话：“马主席，您看了报纸了吗？现在头版头条大幅刊登，你马主席采取英明之举呀，脱离了蒋介石和张学良，黑龙江省独立了，这个震动可不小啊，颇受国人的拥戴，识时务为俊杰，您真是当之无愧的英雄好汉。”